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选边穷途末路的普京，习近平将把中国带进沟里。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一个星期之后呢，官媒言犹未尽，人民日报星期六发表重磅评论员文章，题为北京莫斯科世界瞩目的握手时刻，称习近平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呢将连任后的首次出访再次定在莫斯科。文章引用习近平的话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都将继续致力于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是国际媒体纷纷指出，习近平在新冷战序幕徐徐拉开，世界文明国家和国际主流社会坚定支持乌克兰反侵略战争的紧要关头，选择陷进战争泥沼步入穷途末路的普京一边，实在不明不智，将把中国引入歧途，最终走向邪恶国家轴心的深渊。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叶耀元教授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就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叶教授您好。
许波好，胡平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呢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中国官媒似乎仍然言犹未尽，回味无穷。人民日报星期六的头版版面让北京的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仿佛有时光倒置之感，让他回到中苏友好的时代。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中国大力营造中俄友好的气氛，目的何在？习近平会不会像当年毛泽东这个一边倒向苏联斯大林那样导向俄罗斯和普京呢？
确实如此啊！当我们看到中共官媒对中俄友谊的这种讴歌，很容易使人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时期中共官媒对中苏友谊的这种讴歌。早先习近平提出东升西降，我那时候就联想到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东风压倒西风，这都有很大的类似之处啊。现在呢，中共是要紧紧的拉住俄国啊，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和俄国联手共同反对美国，反对西方主导的这个国际秩序，反对美国对中国的所谓围堵啊。那么现在的关系呢，和过去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苏之间关系呢有同有不同啊。那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苏那种蜜月期，双方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制度的高度的一致性之上的。那么在当年呢，中苏联盟中，中国是尊崇苏联为老大哥，那当然这个事实证明啊，这个同志加兄弟的这种牢不可破的友谊其实很快就破了。那么现在的中俄关系呢和当初有些不同呢，就第一啊，那现在中国的实力超过俄国，可是俄国他绝不可能承认你中国是老大哥啊。另外呢，现在中国和俄国之间意识形态在制度上并不像过去那么高度一致啊，再加上历史的恩怨，所以现在中国的关系和当年中苏蜜月期的中苏关系是不一样的啊。现在中俄的关系这么友好的关系，并不是基于这个共同的价值观，也不是基于这个对未来的一致的这个承诺啊，其实他们就是一种相互利用，他们两国各自有各自的目的，只是在反对美国、反对西方这一点上走到一块儿来了。
好，那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头版社评题目叫北京莫斯科世界瞩目的握手时刻，这篇重磅文章就宣称说，十年过去了，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大国元首的首次出访，深思熟虑之后毅然再次选择了这里。 我们看这里边呢，一个深思熟虑，一个毅然，就表明习近平此时访问莫斯科不是没有思想斗争的。我来请教德克萨斯州的叶耀元教授，最终习近平毅然决然选择支持普京，他是怎么想的？
当然我也不是很确定他这个思想斗争的成分到底有多高，但这个毅然决然要选择出访莫斯科，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还是在于两国之间的一个共同利益。那现阶段来讲，维系两国共同利益的并不是例如说共产党的体制，甚至是对于未来的各个国家自己未来的一个想象，而很大一个程度是建构在所谓的一个反西方或反美国甚至是反民主制度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上面。那当然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阶段性的结盟，我觉得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是合理的，但是这个合理的范围里面又出现了很多的一个纰漏。首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个联盟事实上反而不见得会对于中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目前中国虽然说是反西方，可是它事实上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它在所谓的一个霸权竞争的一个竞争者，也就是美国。那你如果要反美国，那势必它必须要取得更多其他盟友或其他国家上的一个支持，你单纯只是依靠所谓的一个威权国家或独裁国家来做你的一个支撑点的话，这样的一个支撑的力道其实是不够强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一直以来都想要跟欧盟的国家，尤其是德国、法国这类型的国家做更深刻的一个交流，不管是透过经济上或者是透过其他投资方面的一个协议，来让中国可以跟西欧国家有更大一个程度的一个合作关系。但是如果中国跟俄罗斯站在这个乌俄战争，就是在这个乌俄战争的立场上面是站在更明确的话，站在更一起的话，那事实上就很难对让西欧国家对中国有更多的一个青睐。毕竟目前对西欧国家来说，它最大的一个安全疑虑就是从乌俄战争，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这个所谓的来自东方的威胁。那这个来自东方的威胁目前来讲只包括俄罗斯，但如果中国跟俄罗斯在战略的角度上面站得更接近的话，那事实上这个来自东方的威胁也会包括中国。所以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结盟关系，虽然说在表面上我们看起来好像声势浩大，但事实上骨子里这个结盟关系到底会为俄罗斯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帮助，甚至是中国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胆子去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援助，我觉得这都还有待商榷。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表达了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我们现在来听听网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是 Kepler a Fan 这位网友，他在回应美国之音这一期的时事大家谈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习近平选择与普京联系在一起，由他们本质的共性所决定，终身掌权和帝国梦想，习视自由和民主为其天敌，乌克兰是欧盟一部分，可能是北约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乌克兰之于普京，就像台湾之于习近平，两个人在普京动武前勾结，等普京搞定乌克兰，习就搞定台湾。另外一位是 Joe the Link，他说，中国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被美国总统打压，与之独裁专制统治地位，这个字看不清楚，应该是无关。他说，美国总统打压中国主席和俄罗斯总统主因之一是中俄两国元首拒绝当美国总统的小弟跟班家奴仆从而已。中国主席习近平总书记要中国统一、自立、自强、自主、自重、自爱、自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大帝也是如此而已。当年那个中国俄罗斯一去不复返了。好的，那我们刚才呢两位网友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我们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还会涉及到这些问题，到时候我们再请两位嘉宾回应网友们的观点。 回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时候选边俄罗斯和普京的确不是中国能够容易做出的一个决定。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已经是焦头烂额，普京呢，他面临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已近穷途末路，世界各国避之唯恐不及。那么习近平却展现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都将继续致力于中俄友好这样一个魄力。请教胡先生，这是一个理智的决定吗？
这个决定当然不理智，习近平和普京是相互利用，不过相比起来呢，普京利用习近平的成分更大一些啊，很多事儿都是普京牵着习近平的鼻子走。你就看上周二，中俄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有一条就写到，所有核武器国家都不应该在境外部署核武器。
嗯，
可是这个话音未落啊，那在上周六，普京就宣布，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已经同意将在白俄罗斯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你说你这普京你自己出尔反尔，那倒也罢了。可是你有些话是你在中俄两国元首的联合声明上讲到的。
嗯，
那你普京决定要在境外部署核武器，你这事儿跟习近平商量过没有啊？习近平是不是同意啊？那我估计肯定没有，肯定习近平事先没有跟他商量过，也没有表示过同意。那普京，不过普京料定你习近平总不会出来否认，你不会出来反对。那这么其实就是普京又把习近平是玩了一把啊。其实习近平自己我想他也知道啊，他和普京虽然是相互利用的，但是普京利用他的成分更大。
嗯，
你看他也在有一些一些表现你也看得出来啊，他也知道要一个劲儿的向普京靠拢未必有利。嗯，你就像这次会见那普京还提出要在2030年这个建筑一条新的管道，就是个输入中国的天然气的管道。这件事儿习近平就没有接着说，就没有接着个话茬儿。那还要更不用说再早先了，2月1号那俄国外交部就宣布这个习近平要在2月24号，也就是俄国发动所谓这个特殊军事行动一周年的时候访问莫斯科。可是当时中国外交部呢就没吭气儿，那习近平呢也没有在那个时候去，过了一个多月，过了一个月这才去的。那也就知道习近平知道他不能跟普京走得太近，而普京采取种种方式呢就是把你拖得越近越好。那从他现在他说这些话，实际上这个我们已经看出来，在这种相互这个利用中并不是完全对等的。
好的，一个是不是完全对等的，另外呢我们看到两位国家元首也各自有自己的小算盘。当年毛泽东一边倒向苏联的时候呢，毕竟世界上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那么现在俄罗斯形单影只，普京可以说是孤家寡人，屈指可数的只有白俄罗斯、伊朗、朝鲜几个帮凶，根本就不能成气候。那么我来请教叶教授，这个时候习近平他，你说他毅然决然地和普京站在一起，这是维护还是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呢？你觉得？
当然这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去判断一下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
嗯，
我觉得如果我们按照所谓老百姓的福祉来看的话，跟普京站在一起某种程度就背离了中国在全球化市场里面占有的一个角度，那甚至也会跟所谓的西欧民主国家还有美国渐行渐远。这可能也不只是渐行渐远了，而是会加速这个中国与这些世界庞大的经济体脱钩的一个程序。那从这个角度来判断国家利益的话，普丁跟习近平跟普丁走得越来越近，这自然是违背所谓中国多数老百姓他想要得到的一个未来。毕竟经济发展还是大多数人民基本上的一个最核心的需求。可是 如果你把这个中国的国家利益用习近平的角度或用共产党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时候他的国家利益就不是说为人民而谋福祉，而是很大一个程度想要维持自己的一个政权，想要确保自己的一个霸权体制，甚至是让中国可以取得霸权的一个手段。如果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习近平现在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在做个赌注了，也就是赌在俄罗斯这个身上，说看乌俄战争到底打到最后俄罗斯有没有获胜的一个可能性。那当然现阶段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战事其实已经焦灼了将近半年多的一个时间。那如果这个战争到头来，其实普丁在这个战争上面是取不得太多的一个战果，那甚至是焦灼到后来中连俄罗斯的经济都一起赔上去了。那我想到时候中国以习近平为首，他可能会对于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关系再做一个重新的衡量。但目前来说，因为中国对于台湾也有侵略的一个意图，所以他按照这个角度，他开始慢慢的去跟普丁做同样的一个论述方式，做同样的一个行为一个模式。但是这个之后，他其实还是很大程度要去判断说，到底乌克兰这个乌俄战争最终会朝哪一个方向去前进。所以这个国家利益啊，就虽然说我们可以在这个词在美国的用法是非常非常的基准的，其实就是以国家安全为基础，但是在中国却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的体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统治者的国家利益跟被统治者的国家利益可能是有很大的差异。
好，那么叶教授呢指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在非民主国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可能是不一样的。正好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呢他表达的观点似乎呢赞同叶教授的想法。他说首先我们这位网友的名字叫上联中国共产党亡，下联中华各民族生，名字很长。他说2013年3月22号习近平访俄与普京会谈时曾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俄共青团真理报、消息报、第一频道等主流媒体直接加以引用，习近平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反人类的共同体。中共闭关锁国 2.0 版的实施标志着中俄伊伪朝古叙反人类邪恶轴心正式建立。另外一位叫张壮，他说现代国际社会更尊重规则、自由和人权，习近平那一套呢可能会吸引几个独裁政权的附和，但绝不会获得自由世界的好感。 Grand他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既然美国反对习总拜会普京，那么习总一定就做对了，习总加油，义无反顾，就是万丈深渊也必须跳下去，不能让敌人看笑话。这话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啊。另外一位是一支穿云箭，他说美国一直呢以敌对的行动针对中国，和美国战队必死无疑，有共同的敌人就是朋友，抵御住真正的敌人才是正确的选择。最后一位呢是张 Belts， 他说说说如何才是明智的选择呢。我们这位网友，最后一位网友呢，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都说要习近平不明智，那么如何才是明智的选择呢。这样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回应一下，在当前这个危急紧要关头，习近平怎样做才真正符合中国国家的整体利益，才是明智的选择和决定呢？胡先生您怎么看？
您那首先就是要停止对俄国的支持，在这停止对俄国的支持，在这个要求俄国撤回自己这个地盘基础之上那主张俄乌之间的这个和平谈判，这才是正理。可是现在中国提出的这个和平解决方案呢，是以要乌克兰接受乌东地区被俄国占领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这当然是 拉偏架，而且当然他也是肯定也是乌克兰方面不可能接受的。
嗯，那么叶教授，您觉得在当前这个情况下，习近平怎样选择才是明智的呢？
其实，如果习近平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跟美国做一个冷战2.0或者是一个强烈的抗衡，那如果他跟普丁可以走得比较远，那甚至是不要这么直接性的一个支持俄罗斯的话，相对来说他就有机会可以去取得这些西欧民主国家的一个支持。毕竟这些国家跟中国也有很大的一个程度的贸易还有投资上的一个依存度，所以如果今天普丁是想要做一个所谓更大规模跟美国抗衡的一个布局的话，仰赖俄罗斯其实它的效力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好，那么我们继续来谈这个国家利益问题。说到这个国家利益，中国的智库专家呢大都鹦鹉学舌，秉持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现阶段唯有联俄抗美的理论才是明智的选择。但是许多民间有识之士认为呢，地缘政治的确是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在侵略与反侵略的大是大非面前，必须要把国际道义和公理以及联合国宪章放在首位。我来请教胡先生，习近平此时他力挺普京，只谈利益不顾是非，这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吗？
当然不是，习近平力挺普京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甚至你也未必符合中共的利益。如果到过去20-30年，如果是邓江湖时代，那个时候中共那未必会像习近平这么力挺普京啊。如果现在掌权的是邓江湖这种人物，他们未必会像习近平走这么远。那其实呢，这个力挺普京这个有很强烈的这种习近平的个人色彩，他的一个选择啊。那我们知道，就连固然有不少中共的智库的人员为习近平的做法这高声叫好，但是也有一些中共的智库的专家学者对习近平这么一边倒向俄国和西方和美国完全撕破脸这种做法感到很不安。因为你按理说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你中国就不应该支持俄罗斯去侵略乌克兰，尤其是侵略的国家是乌克兰呢，而中国更不应该支持了，因为乌克兰是前苏联解体之后独立的这些大大小小国家中和中国关系最友好的一个啊。所以乌克兰受到侵略，你中国不去支持就已经不够意思了，你还跑过来去支持侵略的一方，那这个东西很讲不过去嘛。所以当然中国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就极力宣扬呢，这个俄乌之战呢是美国挑起的，是美国拱火给拱出来的。那这种说法其实荒谬绝伦嘛。我们知道这个俄国去年2月24号刚刚打响入侵乌克兰之战，那美国总统拜登就提出就给泽连斯基提出愿意给他提供政治避难。这说明当时的拜登，其实当时国际是大部分都这么估计的，以为乌克兰很快就会打败啊。那既然他们原来是这么估计的，那他美国方面怎么可能去故意怂恿乌克兰去挑衅你俄国，然后惹着你俄国来出重手打击，到头来把这个一个本来亲美的亲西方的乌克兰拱手相让给俄国，这不是傻瓜才做的事儿吗？那肯定不可能的嘛。你要说在这个战争中间有谁在拱火，那是中国在拱火嘛。因为中国觉得俄国他本来对俄国的军力估计过高，以为能够速战速决，这样子当然能够打击美国打击西方，所以中国在中间得到好处。就算战争不能速战速决，像现在打这么僵持，那他认为也是在消耗俄国的实力的同时，也是在消耗你西方美国的力量啊。而中国呢是在一边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那除非俄国打败了这个他原来是根本没有这个估计的。所以到他的估计呢，就是这几条目前采取目前这个立场啊，这个立场就和他本人有很大的关系，
好的，
而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其实并不相干。
好，那么 胡平先生呢，他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呢，如果是江泽民以前的邓江湖时代，可能走的不会像当今习近平这样远。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当年江泽民不顾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及南中国海美中军机相撞等中国所说的所谓血海深仇，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站在美国和国际社会一边，赢得了中国崛起的时机。那么现在习近平力挺侵略者，与世界文明国家和国际主流社会分庭抗礼，有人担心中国前途危矣。叶教授，您怎么看这种对比呢？
其实我觉得一个问题的核心回归到现在所谓的中国的前途到底是中国人民的前途，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前途，或者习近平个人的前途。也就是可能在早些年，尤其是邓江湖体制之下，中国的最大的一个目的是去提升整体中国国力的一个发展，尤其是在经济上面，也就是去把中国砍进这个全球化市场里面，占有一席之地。然后中国因为本身具有庞大的人口，所以对于其他的投资者本来就有很大的一个青睐。那目前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评估的问题。就习近平上台之后，当然他很大一个程度是因为自己的权力不稳，所以把权力一直在往中央里面去做收编，或往他个人上面去做收编。而这样子的一个权力收编的过程，也让习近平对于事实上就是对于整个中国的控制力，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虑。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程度，所以说人民可能会对于现阶段共产党的体制采取不满的一个态度。那他为了去避免可能中国会民主化，会挑战他自己政权的一个可能性，他开始反其道而行。其实普京在俄罗斯也做过类似的事情。那也就是说啊，这某种程度是用个人对于权力的一个欲望来去控制整个国家发展，或者是朝向这个人民朝向民主自由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可能性。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所谓的中国前途，其实在习近平的手中就变成他个人的前途了，而不是中国人民的前途。那你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然以人民为基数，那这样的一个未来其实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说，或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说，他会觉得至少他们这样的一个独裁政权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或者是习近平可以在当然他现在已经连任了第三届，我们也不知道可以连任到第几届，但是对于他可能称帝的一个梦想，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确是做到他想做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对于整体世界的体系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危害，甚至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危害。
嗯，好的，那么我们再来读网友的评论两条。爱玩阳光外向，他说关键签的不使用和关键签的不使用核，结果这才几天在白俄罗斯就部署核弹了。这刚才这个胡平先生呢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啊。另外一位呢是叫兜兜，他说好像各国呢都在整军备战了吧，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嘛，的确非常危险。现在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也进来了，这样我给大家呢选读一些，然后呢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呢可能也就结束了，然后我们进入下半场的讨论。首先是鱼次郎，他说喜欢把任何协议承诺变成历史文件的中共，面对俄罗斯时呢就不敢耍花招了，该军援的物资一样都不敢少。习近平当然敢和普京结盟了，反正付出代价的人又不是他，中国人民很多不怕牺牲。另外一位叫 Jack 刘，他说小学生第一是为了个人野心揽权，要长期干下去不跟美摩拳擦掌没合理性，第二是为了个人历史定位，内心有大秦情节。 Jim 王，他说普京把20多万年轻人送上战场战死，他是为了俄罗斯人民的福祉吗？可悲啊，哪个独裁者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啊，都是为了他们的野心和权力。 Crazy Y 他 他说五皇要和普京共同推动大变局，并且明确支持普京明年连任。我只关心一个问题，美国是否会放过普京？如果要把普京绳之以法，中共一定出兵。如果放过普京，新冷战形成，美国从此每年就要增加国防预算和独裁体制在各个领域竞争。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叶耀元教授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